就被他们优待，我们可以坐着。
你是优待我可以坐低。
我想在开始的时候啊，先修正一下我自己刚刚所讲的一点。
好了，我开始的时候呢，要修正一下头先我讲的一点。
因为刚才有弟兄们告诉我说，好像保罗开头的时候啊，虽然是放在罗马的狱营当中被关锁。
就是刚才弟兄提我呢，就话开始讲到罗马，保罗呢喺罗马狱营全军被关。被困住的时候呢，
可能开头说没有说放在那个地牢里面啊。
开头的时候可能没放在地牢里面。
他后来他有两年的时间住在自己所租的房屋里面。
就有两年的时间呢，他住在自己所租的屋里面。
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说所租的房屋里面，你也不要想象是现在那个很豪华的地方，不是的。
但是说可以住在所租的屋里面呢，也都不要想得那么豪华。
因为那个时候他还是被监禁的，
因为那时候他还是被监禁的，
所以呀，我只是告诉弟兄姊妹，就是说，那第二次他的确是被当作死牢的死囚的时候是关在那个里面。
第二次呢，就应该是困在好像当死囚一样被困住。
那个关在里面的时候呢，有的人告诉我们说，那个几乎很像是地狱。
咁当时被困住的时候呢，个情况呢？它几乎是好像地狱那样
啊。对，那个你如果有机会去，可以去看看，那个实在很可怕的地方。
你有机会去看一看，实在一个很可怕的地
方。但是无论怎样，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写这几封书信的时候，是处在一个相当艰难的一个局面里。
但无论点，保罗当时处在一个相当艰难的处境里面。
我想神也是在头一个世纪啊，特别要让保罗为主做这个见证。
我想在头一个世纪，特别是让保罗做这个见证，
所以神许可他经历这么艰苦的环境，
所以神许可他经历这么艰苦的环境。
但是我们可以说神的工作在保罗身上是成功的，
但我们可以说神在保罗身上所做的工作是成功的
我们看见仇敌所有的攻击，人所有的这些辱骂气绝这些毁谤，那么甚至这么艰苦的环境都不能阻止保罗里面对主的追求。
我们看见神受着这么多的攻击，人的辱骂气绝毁谤都不能够拦阻保罗向主的追求。
所以难怪他在新约圣经里面成为主之外第二个榜样
难怪他在新约圣经里面除了主之外成为第二个榜样，
让我们可以效法他，向他效法基督，
叫我们能够效法他，好像他效法基督一样
我想这个呢是作为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的
就作为一个简单的说明
弟兄姊妹的问题我想我有的简单的回答一下。
弟兄姊妹的问题呢，我想我简单的回答一下
有的很简单他说
有的很简单
孙弟兄，你说大卫拿着约柜，为什么是每六步路就跳舞，而不是七步？
就系话咧，孙弟兄，点解大卫你话大卫拿着约柜，为什么系每六步就跳舞，唔系七步咧？
我也好奇，我下次碰见大卫时候问问他。
我都系好奇，下次碰到大卫都要问下佢。
不，如果有弟兄姊妹知道这个意义的话呢，请你告诉我。
如果有弟兄姊妹知道这个意义呢，请你跟我讲。
排一二三四对吧？
对对对，
这个一二三一样。这里有个问题说怎样才能看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至宝呢？
呢度嘅问题咧就系点样先能够睇见耶稣基督系我哋嘅至宝呢？
原则是什么？
原则系乜嘢？
可否分享你的经历？
可否分享你嘅经历？
这个也是一个蛮大的题目，可能要开另外一次特别聚会。
呢个都系蛮几大嘅题目，可能要另外一次特别聚会先得。
不过呢，我想我简单的这个说明一下哈。
我谂我简单嘅讲说明一下。
我们都知道保罗的经历是神的启示。
我哋知道保罗嘅经历系神嘅启示。
彼得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也是神的启示。
彼得能够认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都是神的启示。
所以 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告诉我们，他说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
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跟我们讲，神是乐意将他的儿子向我们启示。
啊，那个乐意那个原文啊，就是今天英文上所说的 pleasure。
乐意的原文呢，英文就是
是一种很大的一种快乐，
是一种很大的快乐。
就是神如果能把他的儿子启示在你里面的话呢，这是神心中很大的快乐。
如果神能够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面呢，是他一个很大的快乐。
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信心，
所以我们有一个信心，
我们相信神会把他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
我们相信神会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
啊，如果神不能把他儿子启示在你里面，神也不快乐。
如果神能够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呢，他都不快乐。
既然是神主动的，
既然是神主动，
是神要做的，
神要做的，
所以对我们来讲得着并不是很难。
所以对我们来讲要得着不是很难。
啊，我们需要有信心，
我们需要有信心。
不过其中呢有一个点可能对我们弟兄姊妹有帮助的，
但其中有一个点呢可能对我们弟兄姊妹有帮助。
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曾经讲说，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讲，清心的人有福了，
他们必得见神，
他们必得见神。
啊，我想这是可能的，我们可以加上去的一点点的一个条件。啊，
可能这个就是要加上去的一些挑战。
所以作为基督徒，
所以作为基督徒，
我们要追求简单的生活，
我们需要追求简单的生活。
啊，我们希望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要变得复杂，
希望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要变得复杂，
让我们的心很单纯，
叫我们的心很单纯。
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一样，
好像刚才唱的诗歌一样。
对，我们指望能单纯，
指望能单纯。
啊，求主给我们有单纯的心，
求主给我们有个单纯的心。
所以一个人的心纯洁的时候，
所以如果一个人的心纯洁的话，
就更容易得到启示，
就更容易得到启示。
有一次我跟一个年长的弟兄在一起交通啊，
有一次我跟一个年长的弟兄一起交通，
他讲了一句话呢，我从前没想过。
他讲一句话，我从前没想过的。
他说哈，这个神施恩给我们，有时候好像跟我们这个性格也有点关系。他说，
就是话神赐给我们，可能同我们有个性格有关系。
有的人好像是比较容易就见到神了，
有的人好像比较容易能够见到神。
我想在这里告诉我们，无论怎样是一个原则，就是清心的人。
但无论怎样呢，一个原则就是清心的人
是容易见神，
是容易见神。
我想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原则。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原则。
可否分享你的经历呢？
可否分享你的经历呢？
啊，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讲，
我们记得应该讲。
或许我简单的讲一点点哈。
我就简单给讲。
肯定有些弟兄姊妹嘛，在过去的我们青年的特会里面也听我讲过。
可能以前呢，在青年特会里面，大家都听我讲过。
啊，我1965的时候呢，主在我身上做了一点点的这个，好像在我感觉上是比较特别的一点工作。
在1965年的时候呢，主好像在我的身上，好像在感觉上面呢，是做了一些工作。
那么主是借着 Sparks 弟兄的信息啊，
主是藉着斯巴克弟兄的信息，
也可以说借着他这份的指示，给我个人一点的帮助。
也都可以说藉着他这一份的指示呢，给我一些个人的帮助。
啊，当然神今天要帮助我们，神可以用各式各样不同的方法。
当然神今天要帮助我们，可以用各式各样的不同的方法。
有的人读圣经，那么就得开启了。
有的人是读圣经自己就得开启，
有人自己祷告就遇见主了。
有的人自己祷告就遇见主了。
啊，有的人呢像保罗在大马士路上走他就遇见主了。
有的人呢好像保罗在大马士路上面行
那么也有时候主借着别人帮助我们，
有的时候呢藉着别人帮助我们。
我的这个开启呢是主借着 Sparks 弟兄他的这份指示给我点帮助，
而我自己得开启呢，就是藉住斯伯克弟兄呢份嘅即时呢嚟到帮助
我。那么当初哈，是怎么样会从他那里得帮助的呢？
当初系点样从佢嗰度得着帮助呢？
有一个年长的弟兄，
一个
一起读他的书，
一个年长嘅弟兄带住我哋同一齐读佢嘅书。
我实在承认啊，在那一段的时间呢，
我实在承认喺嗰一段嘅时间，
那个时候刚刚二十岁出头。
嗰时啱啱20岁出头
啊，一个年轻人来讲的话呢，当然少年人的私欲我也是有的了。
当然啦，少年人嘅私欲我都有嘅。
啊，这个爱世界啦，什么这些都有。
爱世界啊，呢啲嘅嘢都有嘅。
但是呢，那个心灵呢，向着主呢，还是很简单的。
啊，但系个心向住主咧，仲系好简单。
所以那个时候呢，主就借着这个他的书呢，里面有一些话。 在我里面做了一点开启的工作。
主呢就藉住佢嘅书里面一啲嘅话呢，就开启喺我身上做一个开启嘅工作。
那的确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
的确系一个好特别嘅经历。
因为我们读他的书，我们都晓得 Sparkstone 的书很难读的。
我哋读斯巴克嘅书就知道啦，佢嘅书好难读嘅。
啊，他的书很深奥，
佢嘅书好深奥，
用的词句都很大。
用的词句都好大，
而且他的英文呢、啊、是句中套句、啊、一个句子好长好长的，
并且佢嘅句咧系句中套句，系好长嘅一句
句子。我的英文又不好，
我嘅英文又唔好
啊。那个时候读他的东西实在是很吃力，
嗰时候读佢嘅嘢实在好。
所以开头呢是年长的弟兄呢带着我们，他翻译，那么解释这样。
初头就年长弟兄带我哋读，就系佢翻译我哋解释。
他大概也是看我们大家都没什么反应的。
佢都系见我哋冇咩反应。
他说好，下次来说，我要换一个方式。
下次嚟咧就换一个方式，
就是每个人翻一段，
每个人翻一个段。
哇！我这个那个时候，我吓得不得了啊！
嗰时我吓得不得了。
我这个在学校英文都不好，这个去读 Sparkstone 的英文那更难。
我喺学校咧英文唔系几好，话读斯巴克嘅英文就更加难。
所以我跟那个年长弟兄说，我能不能呢？不要我不要翻让别人。不行，你来参加聚会就要翻，就给我一。
我就话可唔可以我其他人翻我唔翻，佢话唔得，你嚟聚会就一定要翻。
所以我回去之后呢，很紧张。
所以翻去之后咧好紧张。
哎呀，比我在学校里读书啊，读那个什么英文课的，那用功多了。
啊，比我喺学校读英文科咧就用更加用功啦。
我好，我下个决心。
好，我下一个决心。
虽然是短短的一段，
虽然短短的一段，
我就说呢，我反正有字典，对吧？
反正有字典，
我每个字都翻，
我每个字都翻，
每个字都查，
每个字都查，
查了之后怎么写？
查了之后咩？点样写？
啊，写完之后呢？哎，好像领会一点。
写完之后咧，好似领会一点。
又不知道对不对？
又唔知道啱唔啱？
我那个时候很简单，我旁边一个同学英文不错的，
我旁边嘅同学好英文唔错嘅。
哎，我说你帮我看看这一段呢，这个这样行不行？
我就话，哎，你同我睇睇呢段得唔得？
他根本没信主啊。
他根本没信主，
他没信主，我请他看 Sparkstone 的书。
他没信主，我就请他看斯巴克的弟兄的书。
他一看，哦，这是什么东西啊？
他要看咩？呢啲咩嚟噶？
哇，他说你这个翻译的还不错。
对啊，你翻译得唔错喎。
其实他也看不懂，
其实他都睇唔明
啊。那么我就在那里啊，请教人家弄，最后终于我把那段东西弄懂。
我就再揾人请教啊，终于明白嗰段啦。
那么你晓得吗？我不仅进到那个聚会里面去啊，我那次把那个一段我把它翻译了。
你知道我唔单止去到聚会，并且将其中一段咧翻译咗。
这段话进到我的思想里面。
呢段话咧进到我嘅思想里面，
就在我思想里面产生一个很大的变化。
喺我思想里面产生一个好大嘅变化。
后来弟兄姊妹们，我在主面前呢，我才领会。
后来我在主面前才能够领会。
当然他这一段的解释是非常的宝贵的，
当然他这个解释是非常的宝贵，
但是开启我的还不是这段话的宝贵，
但是开启我的就不是这段话的宝贵，
那是因为我用心，
而是因为我用心。
所以弟兄姊妹们，青年弟兄姊妹们，
所以青年弟兄姊妹们，
你要真正的得着主话语的启示，你要在主的话语上用心。
你要真正得着神话语的启示，是需要用心在神的话语上面。
我们常常呢读圣经是一目十行，
我们常常读圣经是一目十行。
哇，看起小说来了，
看小说来
了，专心的很了，
就专心得很。
啊，所以你读圣经不能一目十行，你要一个字一个字的读。
所以读圣经不能够一目十行，
对属灵事情的追求你要认真，
对属灵事情追求要认真。
啊，神向认真的人负责任，
神向认真的人负责任。
啊，我们弟兄那天讲到这个懒惰的人呢，神都没办法做事情。
我哋嘅弟兄都讲到，懒惰嘅人咧，神都冇办法做啲嘢。
有一个弟兄讲得好，他懒惰的人啊，连魔鬼对他都没办法。
有个弟兄讲，懒惰嘅人咧，连魔鬼都对佢冇办法。
有的人懒起来的时候啊，这个魔鬼都摇头嘅。
有啲人咧懒惰到一个地步咧，连魔鬼都见到佢摇头嘅。
所以我们在属灵事情上要用心啊。
所以我哋属灵嘅事情上面要用心，
因为那段时间我的确集中了我全部的心思在这个上面。
那段时间呢，我的确是集中我全部的心思在这件事上面。
结果给圣灵在我里面做了一点开启的机会。
结果圣灵是藉着这个呢，在我心里面做一个开启的机会。
我没想到这个光进来的这么快速。
我没想过这个光进得入来入得这么快。
突然之间这个里面好像，哇，圣经中呢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意念出现。
忽然间喺里面咧，就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清楚嘅意念出现。
啊，这个思想就开始很奔腾咯。
呢个思想就开始好奔腾
啊！弟兄姊妹，你不要注意我这个现象啊，因为每个人得启示的情况可能不一样。我那个属是这样的。
弟兄姊妹，你唔好注意呢个现象啊，每人嘅情况都未必一样。我当时就系咁样。
每天晚上睡觉时候，这个头啊，刚一放在枕头上面就开始来了，圣经就来了，就开始这个就开始跑了。
当时每晚瞓觉咧，个头咧，瞓喺枕头嘅时候咧，就个思想就开始嚟啦。
的确，里面有很荣耀的感觉。
的确，里面有好荣耀嘅感觉。
啊，心里很开心，很喜乐。
啊，心里面好喜乐。
结果他不停啊。
结果佢唔停喎、
啊。哟、哦，转了半夜，这个
转到半夜。
哎呀，我只好对主祷告，我说主啊，停一停，明天我要上学。
主啊。我就祷告，我主啊，你停一停啦，我听日要翻学嘅。
我是学生啊，
我系学生嚟嘅，
我不能整晚上这么想圣经，这样子，
我唔可以成晚都喺度谂圣经。
前后很长一段时间，
前后一段好长嘅时间。
从那段时间开始之后呢？
从嗰段时间开始之后咧，
我就开始弟兄姊妹们对圣经的领悟就不一样，
就开始对圣经嘅领悟咧唔一样。
那个时候我以为说我只得到悟性上面一种开启。
我当时以为只不过在悟性上面的开启。
其实我们晓得圣灵在我们的思想中做了一个开启的工作，就叫我们明白基督的意义。
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心里面做一个开启的工作呢，叫我们能够明白基督的意义。
所以 Sparks 弟兄有一句话，青年弟兄姊妹记住啊。
所以斯巴克弟兄有一句话，青年弟兄姊妹要记住，
很宝贵的，
很宝贵。
他说 The spiritual principle is the meaning of Christ。
就是这句了，
就是听清楚吗？我再讲一遍好吗？ The spiritual principle is the meaning of Christ， 就是属灵的原则就是基督的意义。
就是属灵的原则就是基督的意义。
这是解经呢，我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这个是解经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读出很多原则，对不对？
所以我们读圣经读出很多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基督的意义。
原则就是基督的意义。
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开始起，我里面开始有了这么一个，好像你读圣经很容易就遇见主啊。
那个时候就这样被开启，你读圣经呢就好容易遇见主。
很容易就摸到了这个，好像这个基督的意义了。
就很容易摸到基督的意义。
实在讲来哈。
实在讲来呢，
这是主的很大的怜悯，
是主好大的怜悯。
我就是凭着这么一点点主给的恩惠，一直服侍到今天。
就是凭着这一点点主的恩惠呢，一直服侍到今天。
啊，这是那一个转变，对我来讲实在是很宝贵。
那个转变对我来讲实在很宝贵。
如果你想从圣经里面找到一点原则的话呢？
如果你想从圣经里面找一些原则的话呢？
我们晓得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第二节是很重要的。
我们知道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很重要。
保罗告诉我们说哈，他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
保罗话咧，我以神嘅慈悲
喜悦，
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系神系圣洁嘅，系神所喜悦嘅。
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佢话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
那我们晓得呢，这两节圣经告诉我们，第一个你要奉献。
我哋知道呢两节圣经同我哋讲，第一你要奉献，
那么第二个，
第二
你的心思意念能被更新，
第二个就系心思意念被更新，
你开始产生悟性。
产生悟性，
你就能从圣经里面，从生活经历里面明白基督的意义，
就能够在圣经里面，从生活的经历里面去明白基督的意义。
弟兄姊妹，当你能够得着圣灵这样在你里面的一个开启，
就是当你在心里面得着圣灵的开启，
心思开始有了这个悟性的时候，
心思开始有个悟性的时候，
你就慢慢的能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宝贵，
你就慢慢能够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宝贵。
耶稣基督对你来讲不光是一个名词，
耶稣基督对于你来讲不单止一个名词，
这个里面所包含的意义就非常非常的丰富，
里面所包含的意义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但是我要在这里多讲一点，
但我要在这里多讲一点。
那么在新约教时代教会里面，
在新约时代教会里面，
神还是有赐下先知讲道的恩赐，
神还是赐下先知讲道的恩赐。
为什么我们圣灵可以直接开启，我们还需要这个先知讲道的恩赐呢？
为什么圣灵开启我们还需要藉着先知讲道的恩赐呢？
有一个年长的弟兄解释得很好，
有个年长的弟兄解释得很好，
他说呢，这个先知讲道的恩赐是补足我们眼力的不足。
佢话先知讲道嘅恩赐咧，就系补我哋眼力嘅不足。
我相信弟兄姊妹，你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都会有点感动，对不对？
相信弟兄姊妹读圣经嘅时候咧，都有啲感动。
但是都是零零碎碎的，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啊。
但系都系零零碎碎，呢度一啲，嗰度一啲。
但是呢，教会中有一些弟兄们是主所给教会的指示。
但系主喺教会当中系主所俾教会嘅呢个指示。
你比方像 Sparks 弟兄呢，像尼托森弟兄啦，哈。
比方讲，像斯巴克弟兄、道星弟兄
啊，这些呢是教神给教会的一个重要的指示。
呢啲系神俾教会嘅重要嘅指示。
他们呢有先知的恩赐，
佢哋有先知嘅恩赐。
他们看见圣经看得比我们更完全、更大。
佢哋睇圣经比我哋更加完全、更加大。
所以我们读他的书的时候，哦，我们就又好像眼睛又被开了。
所以你读佢嘅书嘅时候咧，我哋眼睛就被开了。
但是呢，你不能光看他们的东西。
但你哋又都唔可以净系睇佢哋嗰啲嘢。
你自己的眼睛也要也开。
你哋自己眼睛都要被开。
啊，所以我们的眼睛呢，看起来这个不够清楚，但是你还是要看。
虽然我哋嘅眼睛睇得唔够清楚，但你仲要睇嘅。
所以弟兄姊妹要立一个心智。
所以等兄姊妹要立一个心，
把自己奉献给主，
将自己奉献给主
啊，容让圣灵在你里面做工，
容让圣灵在你里面作工。
这样的话呢，也许就能看见耶稣基督的宝贵，
或者呢就会能够睇到主耶稣基督的宝贵
啊。我想这个题目就这样简单的回答一下。
我谂呢个题目就简单咁样回答一下。
第二个点，我们怎样依靠主从？
从而向着
从而向着那标杆奔跑呢？
我们怎样依靠主从而向着标杆那标杆奔跑呢？
今天早上刚讲过，
今朝早刚刚讲了、
对不对？大家应该很清楚了，
大家应该很清楚了，
知不知道怎么跑啊？
知不知道怎么跑啊？
死了，死得越快越好，
死得越快越好，
死得越快就跑得越快、
死得越快就跑得越快
啊！我想我们是需要认识十字架的死，
我们需要认识十字架的死，
认识基督的死，
认识基督的死、
我想这个是我们在奔往标杆、很重要的一个经历。
我想这个是我们奔往标杆很重要的经历、
我想这个我们就不要多讲了，
我想这个就
第三个题目
了。第三个题目，
在向着那标杆奔跑时感到辛苦，这合理吗？感到辛苦
啊，
又等不等于靠自己跟随主呢？
在向着标杆奔跑时感到辛苦，这合理吗？感到辛苦又等不等于靠自己跟随主呢？
在奔跑这个标杆的时候呢，我看保罗也觉得有点苦。
我想是向着标杆的时候呢，保罗都觉得有点苦的。
我们刚刚讲的有的苦是有价值的。
刚才讲过，如果有些苦是有价值的。
我们晓得基督徒受苦有三种不同的苦。
我们知道基督徒受苦有三种不同的苦。
第一种是最没有价值的。
第一种是最没价值的。
就是犯罪，因为犯罪受苦。
第一就是为了犯罪受苦，
弟兄姊妹，尤其青年弟兄姊妹啊，
尤其是青年弟兄姊妹，
在试探引诱的跟前呢，千万要小心。
在试探引诱面前，千万要小心
啊！你不要图一时之快，
唔好图一时之快。
犯罪是有代价的，
犯罪是有代价的，
犯罪会受苦的，
犯罪还会受苦的
啊！假使因为你这个犯罪而受苦，那个没什么意义。
假如你为了犯罪而受苦，没什么意义。
求主保守我们，
求主保守我们。
那么第二个基督徒所谓遇见的苦难呢？
第二个所谓基督徒遇见的苦难呢？
就是在性格上面受苦，
就在性格上面受苦。
我看很多基督徒啊，
我看很多基督徒
是因为性格受苦，
是因为性格受苦，
因为自己的性格，
是因为自己的性格，
也不一定是别人。
你都不是因为其他人，
因为自己的性格，
是因为自己的性格、
有时候我们自己的狭窄啊、嫉妒啊，对不对啊？
因为我们的狭窄啊、嫉妒啊，
哎呀，我们里面有时候很多东西放不开啊，对不对？
有的时候我们里面放不开，
谦卑不下来啊，
不能够谦卑下来
啊。那么许多的这种性格啊，
好多这样的性格
叫我们受苦，
叫我们受苦。
那么我们需要学习背起十字架跟从主，
我们需要学习背起十字架跟从主，
让主在我们这些性格上来对付我们，
让主在我们的性格上面对付我们
这个是你必须要经过，
呢个系我哋必须要经过嘅。
尤其基督徒有成圣的这个经历啊，
尤其是基督徒有成圣嘅经历，
是必须要经过十字架，
系必须要经过十字架。
所以我们希望主呢，能够使我们的性格上面呢，能有所改变。
所以我希望主喺我哋性格上面有所改变。
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不是改变，乃是基督用他的性格来代替我们的性格。
其实圣经同我哋讲咧。不是改变，而是基督的性格代替我们的性格、
啊、青年弟兄姊妹，越年轻的时候越注意这个问题，你在主面前越蒙恩。
青年弟兄姊妹，越年轻的时候越注意这个问题，你在主面前就越蒙恩。
我记得年轻的时候有那个时候有弟兄们这样说，
我记得年轻的时候有弟兄们这样讲，
他说你所有的功课都要30岁以前学，
你说就说你所有的功课都要30岁之前学，
30岁以后再学呢，就很就太晚了，
就30岁以后先学就太迟了，
就不可能改变，
就不可能改变了。
这个话对年长弟兄姊妹来讲是很大的打击啊，
这句话呢对于年长的弟兄姊妹来讲是很大的打击来的，
叫我很失望了，对不对？
就很失望了、这样讲。
不过感谢主，后来在我的经历中看见哈，也不尽然，
但是感谢主，在我经历里面呢，我就看见呢，就都不是完全是这样
的。我看见年长的弟兄姊妹，
我见到有些年长的弟兄姊妹，
他们很年老才信主，
他们很年老才信主，
但是呢很快速的在改变，
但是很快速地改变
啊。神的恩典不受时间限制的了，
所以神的恩典是不受时间限制的。
我想那个时候那个弟兄讲这个话大概是鼓励我们年轻人，
我想当时弟兄这样讲是鼓励我们年轻人、
30岁你性格就定型了，不可能再改的了，
就是说30岁这个性格已经定型了，不可能再改的了、
那 我想如果弟兄姊妹们见年轻的话，你 也要把这个话听进去、
如果弟兄姊妹是这么年轻的 都可以将这句话听进去，
我想对你还是有益处的，
想对你都是有益处的、
我们要求主改变我们的性格，
求主改变我们的性格、
我们在这些方面呢能有好的追求，
叫我们能够在这方面有一个好的、追求。
我常常对，我想在这里面可能有人听我讲过好多遍、青年弟兄姊妹， 我就说哈，在属灵追求上两样重要的事情你在主面前是不能放过的。
我想大家都听过我讲好多次了，就是属灵的追求上面有两样东西是不能够放过的。
第一个，你一定要追求神永远的旨意。
第一，你一定要追求神永远的旨意。
你认识神永远的旨意，
你认识神永远的旨意，
你就认识神的创造，
你就认识神的创造，
你知道神人活着为什么，
你就知道人活着为什么、
你也知道为什么神要拣选我们做基督徒，
你都知道为什么神拣选我们做基督徒，
你也知道你今天在地上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你都知道你今天在地上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你也知道你将来往哪里去、
你都知道将来往哪里去、
那么还有包括教会了什么这些都在那，你第一个要追求认识神永远的旨意，
也都包括教会啊各样嘢，你第一个追求就要认识神永远的旨意。
那么第二个点呢？
第二个点呢？
就是追求一个能承接神永远旨意的性格。
就要追求一个能够承接神永远旨意的性格。
我们过去很多年发现啊，
我哋以前好多年发现，
有很多青年弟兄姊妹们，他们听了很多道，追求的知识是有了。
很多青年的弟兄姊妹听了很多道，知识是有了，
他晓得应该这样做，
他知道应该这样做，
但是做不出来，
但是做不出来，
那个难处在哪里呢？
难处在哪里呢？
因为你的性格不行，
因为这个性格不得，
一碰到环境就倒下去了，
你碰到环境就跌低了、
所以你要追求一个性格，
所以你 追求一个性格
能够承接神永远的旨意，
能够承接神永远的旨意。
我想这是在新约时代中神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做工两个很重要的点、
我想在新约时代圣灵在你身上做工很重要的两个点、
你看彼得雅各约翰、
你看彼得雅各约翰
在四福音书里面的时候、
在四福音书里面的时候，
他们跟随主，他们也知道主的宝贵，
他们跟随主也都知道主的宝贵，
很容易就跌倒，很容易就失败，
但很容易就跌倒失败。
那五旬节以后，
五旬节之后，
你看被神坚固了，
你看被神坚固了。
后来保罗见到他们的时候，
后来保罗见到他们的时候，
保罗称他们说什么？
保罗称他们是什么呢？
他们是教会的柱石，
称他们为教会的柱石。
你想想看，今天你做教会里面你负责责任，
你看今天教会里面负的责任，
难处一来你就先跑了，
难处一来你就先走了，
整个房子都垮下来了，
整间房都冧冧落嚟。
这个柱子摇摇晃晃的，
那个柱啊摇摇摆摆嘅，就唔得嘅。
所以他们后来成为教会的柱石，
后来佢哋成为教会嘅柱石，
说明他们的性格上面现在被主建立，
就讲明佢哋嘅性格而家被主建立。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追求在属灵性格上被主建立。
所以弟兄姊妹，我哋需要追求喺性格上面被主建立。
所以有的时候受苦，我们要明白这是我们自己的性格所造成的苦，你不要怪别人。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哋嘅性受苦咧，系因着我哋嘅性格所造成所带嚟嘅苦，就唔好怪其他人。
所以你要到主的跟前去对付这件事情。
你要去主嘅跟前对付呢件事。
我们人很麻烦。
我哋人咧好麻烦。
我们一有事情弄错了，我们总觉得是别人的错。
一有事情搞错咗咧，总系觉得其他人嘅错。
作为基督徒，你现在要回头看到自己里面的光景的错。
作为基督徒咧，你需要睇到自己里面嘅光景有冇错。
第三方面的受苦。
第三方面的受苦呢，
就是因为爱主的缘故受苦，
是因为爱主的缘故受苦，
这个是最有价值的，
这个是最有价值的，
我们要追求这样，
我们要追求这种的苦。
那么弟兄姊妹们，
等等，
如果为着奔向标杆，
如果为了奔向标杆，
我们经历许多苦难，
是经历很多苦难，
为着神的见证，
为了神的见证，
经历许多苦难，
经历很多苦难，
为着弟兄，为着爱护弟兄姊妹，
为着爱护弟兄姊妹，
经历许多苦难，
经历很多苦难，
这个苦难是有价值的，
这个苦难是有价值的，
是最宝贵的，
是最宝贵的，
这个苦难将为你将来 得到冠冕，
这个苦难会叫你将来得冠冕
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主跟前会看见基督徒的苦难有三种的，
所以你看见基督徒有三种的苦难
啊，所以你向着标杆跑的时候呢，我想总是多少会有这些方面的经历，
所以向着标杆跑的时候呢，总会有这些的经历。
所以感到辛苦的时候，等不等于靠自己跟随主呢？那么要你自己要清楚。
所以如果感到辛苦，是不是就等于是靠着自己呢？你自己会要清楚。
怎样可以去找到神旨意中为我们定的标杆？
怎样先可以找到神旨意中所定的标杆？
啊，你回去把这次信息再听一遍啊！
你回来呢，再将这次的信息听一次。
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对不对？
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
我已经讲四堂了啊！
我已经讲了四堂了。
啊，我已经用尽我的力气了。
我已经用尽了力气。
你还没有办法明白呢？求神怜悯。
仲系冇办法明白呢，就要求神怜悯啦。
回去再好好听听。
再翻去好好嘅听。
要不然说我没有讲清楚。
如果唔系咧，就我系冇讲清楚。
我想我讲的应该还算清楚吧。
我谂我讲都讲得清楚啦。
那要不然你就自己把腓立比书好好的背一遍。
如果唔系咧，你就好好将腓立比书背一次啦。
我相信你背完了之后，你大概就清楚了。
我相信咧，你背完一次咧，大概就清楚啦。
怎样才可以有基督耶稣的心思？
怎样才可以有基督耶稣的心思？
同样回去读啊，回去再听。
同样啊，翻去再听。
这个你把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了，再多背几遍好了。
就系将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第八节多背几次啦。
我想这里可以稍微解释一点啊。
我谂喺呢度可以稍微解释一啲。
我们晓得心思的训练，
我哋知道心思嘅训练
是需要经过很多 repeat 的过程，
系需要经过好多重复嘅过程
啊。你在学校受教育就是这样，不断的重复。
你学校受教育都系咁样，你不断嘅重复。
所以圣灵今天带领我们也是这样。
圣灵今日带领我哋都系咁样
啊。我们听呢，过了再听再听。所以弟兄姊妹，听到有益处啊！你不要以为说听到没有益处。
你听再听再听，所以听到是有益处啊！唔好以为听到冇益处。
我也喜欢听到。
我都中意听到。
啊，我有时候听弟兄姊妹讲那个道啊，我听这个我都讲了好多遍，但是我还是喜欢听。
我听弟兄姊妹讲到呢，虽然自己都讲咗好多次，但系都中意听。
因为你自己会讲，你听到了还不一定就是你的。
就是你自己懂讲，不一定都是你的。
所以我们需要有谦卑的心啊。
所以我们需要有谦卑的心。
所以属灵的在地上的教育上面来讲，是用这个 repeat 这个过程。
地上的教育都是用repeat 这个过程。
就像我们今天这次特会，你听完一次你就通通记住了吗？
就好像这次特会这样，你听完一次就完全记住吗？
我想能够记住一半的人啊，那是高材生了。
如果能够记到一半的人已经是高材生了。
如果能记住10%呢，也还不错。
如果能够记到10%都唔错噶啦。
都是我们听完了就过去了啊。
如果唔系就听完就过去了。
所以我们需要一再的反复思想。
我哋需要一再嘅反复思想。
你要学玛利亚。
要学玛利亚。
哎，玛利亚一个很好的习惯。
玛利亚有个好好嘅习惯。
啊，就是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就是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他听见一句话，他就是反复思想。
听见这个话呢，就反复思想。
思想在这个话在思想里面转上个10圈8圈的。
在思想里面呢，转几圈，10圈8圈。
哎，到最后呢，他就牢记。
然后呢，他就牢记。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讲到的这个腓立比书2章5节到8节。
所以我们讲到腓立比书2章5节到8节。
那你讲到基督的心思的有7个点，对吧？
讲到基督的心思有7个点
啊，能记住的人多少？举手看看。
能记得住的有几多
个？
有几多个？举手。
你看就不多嘛，一半都不到。
见到唔多，一半都唔够。
不好意思，年轻弟兄姊妹都记不住啊。
年轻的弟兄姊妹都记唔到啊？
在这边有没有举手？
有冇举手啊？呢边
7个点，记住吗？
记唔记得啊？
可见你要有基督的心思也不容易。
我见你有基督的心思都不容易
啊，所以你回去呢，你要好好的去思想。
所以你回去要好好的思想。
那感谢主，
感谢主。
保罗是说你们要有基督，以基督的心思为心思。
保罗话呢，你要以基督的心思为心思。
那就说你不是做什么。
就是说不是做的。
第一件事你好好的思想。
第一件事你要好好思想。
啊，常常思想。
常常的思想。
思想到一个地步，碰到事情的时候，哎，这个话出来了，能够成为事情的原则，那弟兄姊妹这就你的了。
思想到个地步呢，当事情碰见的时候呢，这些的说话就出来了，就叫我们能够好好的操练。
好，这个点就回答到这里。
这一点就回答到这里。
腓立比书一章里耶稣基督的日子和腓立比书1章10节里基督的日子有分别吗？这两个日子是一样的吗？我想应该是一样的吧。
哎，我想那两个日子都一样的。
反正提到圣经中啊，有很多是耶和华的日子、耶稣基督的日子啊，这些都有一些属灵的意义上啊。神的大日啊，这都有很多意义。我想耶稣基督的日子，那指的耶稣基督的那个日子。
耶稣基督的日子就应该指到基督的日子，
是主降临的日子，
就是指到降临的日子。
那么在腓立比书2章1到2节中，保罗提到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这里是不是说我们若有第一节说的东西，就要做第二节说的，还是说我们若有第二节说的，就会有第一节的东西？是两个都不是。哇，我都糊涂了。
哎，我都糊涂了。
弟兄姊妹，你读懂了吗？
你读得明白这条题目啊？
不过我简单的说哈，
我简单咁讲啦。
腓立比书2章1节到4节，
系腓立比书2章1节到4节。
实际上所讲的是一个美丽的教会生活。
实际嚟讲，系一个美丽教会嘅生活。
我们看见这个生活跟我们的心思意念有很大的关系。
我哋睇见呢个生活系同我哋心思意念好大关系。
达比圣经有一个很好的翻译啊。
达比圣经有个好好翻译。
他说我们大家在一起要 think same thing，
就系大家只要 think same thing，
然后最后达到 think one thing，
最后达到就 think one thing
啊，就是说我们要思想一些相同的事，比如我们思想大家都思想基督，对不对？
譬如我哋思想相同嘅嘢，
到最后我们的心思意念同归于一了。
最后嘅心思意念就同归于一啦。
知道吗？这就是教会大复兴的时候的光景哦。
呢个就系大复教会大复兴嘅光景。我哋需要追求嘅。
啊，在侍奉上面来讲，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则。
喺侍奉方面嚟讲，呢个亦都系非常重要嘅原则。
我倒没有看见什么第一第二第一要怎样第二怎样啊。
但我自己都看不到啊，第一第二。
或者先这个后那个。
或者先那个后那个。
我如果有弟兄姊妹看见呢，给我有点交通。
如果弟兄姊妹看到呢，同我有点交通呢。
第三个题目。
第三个题目。
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一节中，保罗说：“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和解。”在三章二节中提到的犬类是什么？这个保罗说：“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啊。”
保罗讲：“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
这是保罗经历基督而产生出来一个美丽的结果。
这个是保罗经历基督所产生出来的美好的结果。
保罗要叫他们喜乐。
保罗叫他们喜乐。
啊，我想这个点我们明天最后一天我们再来交通好。
这点呢，明天都要交通。
保罗在那么艰苦的环境里面，他说呢，喜乐对我一点都不为难。
保罗在这么艰难的环境里面，但是呢，喜乐对于他来讲一点都不为难。
对你们来讲也妥当。
对你来讲都是妥当。
能够成为你们的鼓舞了。
能够成为你们的鼓舞。
这个三章二节中提到的犬类是什么？
三章二节所提到的犬类是什么呢？
啊，我们知道这是犹太人的一个观念。
我们知道有个犹太人的观念。
那么犬类是不洁净的东西。
犬类是不洁净的。
啊，所以他这里就讲到这些犬类就是不洁净的东西。
所以这里讲犬类就是不洁净的东
西。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中说到的保罗的秘诀是什么？
在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里面，保罗的秘诀是什么呢？
你们要我预先讲明天的道吗？
你要我预先讲明天的道吗？
我现在没时间了。
现在没时间了。
我想这个留到明天讲好了。
那个留到明天讲了。
OK。请问如何分辨圣灵的感动和性格的冲动？
怎样分别圣灵的感动和性格的冲动？
哎，这个题目我想我留给余弟兄回答好了，因为他那个里面会有这个回答的啊。
我想那个留翻俾余弟兄回答了。
这个他在他的信息里面也有提到。
哎，他的信息里面都提到。
这里孙弟兄提及在服事中不应该出名，做小的亦较易得到供应，但在神的家中容易有另外一种情况，就很多人呢不愿意承担事情呢，说自己是小的，而不承担这些服事的岗位。那我们应该怎样学习平衡？
孙弟兄提及在服事中不应出名，作小的亦较易得到供应，但在神家中容易另一种境况，很多人不愿意承担，说自己是小的而不担当一些服事岗位。那我们应该怎样学习平衡？
这个不是基督的小，
这个不是基督的小，
这是一种假谦卑，
这个是一种假谦卑，
是不肯负责任的，推卸责任，
是不肯负责任，推卸责任。
啊，我常常碰见弟兄姊妹说：“哎呀，我不行啊，你找他吧。”
我时常碰到啲弟兄姊妹话：“我唔得啊，你揾佢啦。”
哎呀，他比较好了，
佢比较好。
听这个话你就晓得那个里面一点都不是谦卑，对不对？
一听呢句话咧，就知道一啲都唔系谦卑，
反而是一种的骄傲，
反而系一种骄傲。
所以这种不是小，
所以呢种唔系小
啊，这是一种借口，一种推辞，
系一种借口，系一种推辞。
我们千万不要活在这样的情形，
千万唔好活喺咁嘅情形。
弟兄姊妹，你活在这样的光景中，对你个人是很大的亏损。
如果你活喺咁样嘅情形，对于你个人系好大嘅亏损。
失去神的恩典，
你会失去神嘅恩典。
我们要学的是真正基督的那一种的卑微。
我哋要学嘅就系基督嗰个真正嘅卑微。
因为你活在主里面，
你因为活喺主里面，
看见了主的伟大，
睇见咗主嘅伟大，
看见主的丰富，
睇见主嘅丰富，
看见他的降卑。
睇见主嘅降卑，
那我们就能降卑。
我哋就能够降卑。
好，我的问题都答完了。
好，我嘅问题都答完了。
下面就交给余弟兄。
下面交俾余弟兄。
好哈。应该是到12:15。对，还有二十几分钟。
很有爱心哈，等到我们吃完早饭才把问题给我。
我哋弟兄好爱心，将啲问题咧食完早饭先俾我哋。
啊，特别再加了一句：“你真的吃完了吗？”然后才交给我。
仲系加咗句：“你咪真系食完啦？”咁先俾我。
他怕我吃不下饭，
怕睇完就食唔落饭啦。
啊，有一个传道人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他问那个大会主席，他说：“我可以讲到几点啊？”
咁有次一个传道去个大会嗰度问个负责人话：“我可以讲到几点咧？”
他说：“你爱讲到多久就多久。”
啊，你中意都讲到几时就几时啦。
这是传道人最喜欢听的。
呢个系传道人最中意听嘅。
没想到他底下加了一句话：“等一下到了十二点，时间到了，大家都会回家就是了。”
咁啊，不过咧，佢后边加一句话：“到十二点咧，大家就翻屋企噶啦。”
所以我不问你们，我可以讲到几点哈？
咁我唔问你哋，我会唱可以讲到几点？
因为我讲再多，你们十二点十五分都会去吃饭的。
反正我讲到12:15咧，大家自己去食饭啦。
我们很快的讲几个问题，有些问题是真的在信息里面讲过了啊。
咁我哋好快讲几个问题，有啲问题系信息里面讲过嘅。
刚才我们弟兄跟我讨论出一个很好的策略，就是对你们所有我信息讲过的题目，就叫你们回家再听一遍。
我听弟兄咧话咧，如果我讲过嗰啲题目嘅问题咧，就请大家翻去听。
所以我在信息里面还没讲呢，就是我将来有机会我来，我会再讲。
我冇，我都未讲噶啦，我将来咧，将来嚟嘅时候会再同大家讲啦。
啊，大不了就不来就是了。
知道几时嚟系，知道就系。
请问在约书亚记第六章记载，以色列人绕耶利哥城七日。这第七日是否是安息日？若是的话，有什么属灵意义？
请问在约书亚记第六章记载以色列人绕耶利哥城七日，第七日是不是安息日呢？如果是，有什么属灵意义？
不一定是安息日，
不一定是安息日，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说。
对，所以 也不用去强解是不是一定要有什么属灵意义。
所以都不需要一定要强解啊，到底是不是有属灵意义呢？
但是神要求的就是要他们绝对的顺服。
但是神所要求的是要他们绝对的信服，
主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主怎么讲的我们就怎么做。
那请问以色列人在绕耶利哥行走的时候，知不知道共要走几日？神有对约书亚说，但约书亚好像没有告诉百姓。
这个样
这个绕城代表需要怎样的信心？那么约书亚有没有告诉百姓？圣经上虽然没有铭记啊。
咁啊，约书亚有冇讲俾百姓听？虽然圣经冇铭记，
但是并不代表他没有说。
但系并冇，就唔代表话佢一定冇讲。
那么你照着经文的顺序，你照着所发生的事实，我觉得是一定已经告诉他们了。
你顺着经文嘅顺序吓，咁你睇个记载咧，我相信咧佢一定有讲嘅。
所以这个绕城需要有怎样的信心呢？
所以这个绕城需要怎样的信心呢？
你说呢？
你说呢？
就是绝对的顺服嘛。
这个就是要绝对的顺服。
神说话了，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相信。
神怎样讲我们就怎样相信。
就是保罗说的，我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就要怎样成就。
就像保罗说，我相信神对我怎样讲的事情就要怎样成就。
那么我觉得神也是很恩待他们，并没有说完全不讲理由，不讲应许，就只叫他们绕城。
咁我仲相信神实在恩待佢，神并唔系冇讲理由，冇讲乜嘢咧，就叫佢哋净系绕城。
那是一个更深一层的信心啊！
嗰个系一个更深一层嘅信心，
就是完全不讲理由的顺服。
我系完全唔讲理由嘅顺服。
但神在这里说，你们一天绕城一次，第七日绕城七次，然后等到呼喊的时候，城必倒塌。神已经告诉他们会倒塌。
咁咧就神系话你一日绕城一次，第七日绕七次，咁然后咧你呼喊嘅时候，这个城会倒塌嘅，有一个应许。
所以他们绕城的时候已经带着一个应许去绕城，
所以他们绕城的时候是带着应许去绕城的，
而不是完全什么都不知道蒙查查的在那里绕城，
并不是什么都不知道蒙查查的绕城。
所以这两个还是有一点的不一样，
所以这两个有点不一样的。
所以信心其实这是一个考验，
所以信心是一个考验。
越单纯越简单的信心其实是越伟大的，
越简单越单纯的信心其实是越伟大的。
神为什么拣选亚伯拉罕？
所以为什么神拣选亚伯拉罕呢？
是因为亚伯拉罕比别人好，
因为不是亚伯拉罕比别人好，
因为这个人在神的面前就是有一个这么简单的信心。
但是这个人在神面前就有一个这么简单的信心。
罗马书第四章讲到亚伯拉罕，他是信那死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神。
所以罗马书第四章讲到亚伯拉罕，他是那个相信神死无变有使死人复活的神。
这是完全超越人的理性，这个是简单，
这个完全的超越人的理性，它就是简单的相信它。
好，我们这第一个问题就停在这。
那这个问题停在这。
第二个问题，在约书亚记中 你们是不是讲三章说到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时要与约柜相离两千轴，这是为什么呢？他们正在过河的时候也要与约柜相离两千轴吗？如果是的话，到底他们是怎样过河的？与约柜距离两千轴有两面的意义啊。
同约柜距离两千轴呢，有两面意义。
那我们知道，第一方面从预表的角度来讲，
第一面从预表的角度来讲，
约柜预表我们的基督，
约柜预表就基督，
所以他为我们独尝死味，他为我们进到死地，
所以他是为我们独尝死味，他为我们进到死地。
在这一件伟大的事情上，所有的人跟这件事情上是没份的，
所以在这件更伟大的事情上面，所有的人都是无法无法无法
为我们进到了死地里面，
是他自己为我们进到死地。
所以相距两千轴，这是就的第一面来说，
所以这个相距两千轴是第一面这样来说。
但是第二面来说，从我们人这面配合的角度来说，
但是从另一面我们人的配合的角度来说，
那扛抬约柜的祭司代表神家的领袖们，
抬着约柜的祭司呢，他代表着神家的领袖，
也代表像 Sparks 弟兄所说的属天道路的先锋，The Pioneer of Heavenly Way，
那也都是斯帕丁所讲的这个属天道路的先锋
，他们是属灵道路属灵经历的先行者，
他们是属灵道路的先行者，
所以他们在神家里面对神的要求，对神的旨意，对属灵的经历，他们都需要当 pioneer， 当先锋走在前面。
所以对神家的那个属灵的经历的历史来讲，他们都是好像是先锋那样。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
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所以以前我记得我好几十年前，二十年前，有一次我听到一个神的老仆人，他是桃树弟兄的同工。
那么我在二十年前听见一个老仆神的老仆人呢，去交通的桃树顶的同工，
他那时候已经八十多岁，白发苍苍，真的像个近前的老仆人在那里讲道。
那么那时候八十几岁呢，他就白发苍苍，真的是一个很近前的老仆人在那里讲道。
我记得那时候他讲了一句话，
我记得那时候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 Loneliness is the biggest test of God's servant， 他说孤单是神仆人最大的一个试验，
孤单是神的仆人一个最大的试验
，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了绝对的顺服，为了要带领神的百姓往前去，
神经有时候我们为了绝对的顺服，为了带领神的百姓往前去，
神家扛台见证的这些人必须在这里忍受孤单，然后忍不能够，就是你不要期望在这里人给你的拥护或是掌声。
那你就是为了神家往前，你就是要忍受孤单，你就不能够去享受人家给你那个掌声。
所以他们就是绝对的顺服过去了，
所以他们绝对顺服这样过去。
所以当他们在过约旦河的时候，
正当他们过约旦河，
真正过约旦河的时候也要隔两千轴吗？那当然不是啊。
真正过约旦河的时候是不是隔两千轴？当然不是啦，
请你们回去仔细的读圣经，
请你回去仔细的读圣经。
我想在圣经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他们扛抬约柜的祭司要一直等到百姓全部过了河了以后，
因为抬住约柜的祭司还要等百姓一到全部都过了，
再一次讲到这些 leader 们在神家里面的这个伟大，
所以我再次讲到这些领袖在神家的伟大，
他们不仅仅是属灵经历属灵道路的先行者，
他们不单是属灵道路的先行者，
而且他要等到神的百姓们都过去了，
他们还要等到神的百姓们都过了。
你要知道这要花多少的功夫忍耐等候在那里，你们快点过，对不对？
你需要花几多功夫忍耐等候啊！你哋快啲过去啦！
两边的水是涨得高高的，
两边嘅水涨得好高。
然后那个约柜扛在身上，
然后约柜咧抬喺个身上，
百姓几百万人过河，
然后百姓几百万人喺度过紧河。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他们在等到底下，一直等到祭司的脚一上岸的时候，河水就盖过两岸了。
你知道他们等到个地步是最后祭司的脚一上岸，河水又再涨过来。
所以这个时候当然不是两千轴，
那么当然这个时候当然应该不会有两千轴。
好，约旦河的水从亚当城那里停住有特别的意思吗？
约旦河水从亚当城那里停住有没有特别意思
，我知道外面的神学院或是一般的解经很不喜欢用灵异去解经
，我知道外面的神学院一般的解经不喜欢用灵异解经
，但是就像我们刚才弟兄讲的，十百个弟兄也说像 A.B. Simpson 也都是用 Christ 当作钥匙来解开整卷圣经。
咁我想啊，刚才等有讲过啦，咧斯巴丁等等咧都会讲到咧，要用基督嚟解开这个当成。
我们相信为什么叫亚当城，也有它的意义存在。
我想嗱，点解水停响亚当城咧，又会意义存在？
因为这是预表基督真的是在死的里面， 他除去废除了旧造一切罪死的权势，
因为佢预表住基督系这个死咧系废除咗旧造一切嘅权势。
而像希伯来书所说的，他是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
就好似希伯来书所讲嘅，佢系借死败坏掌死权嘅魔鬼。
所以整个约旦河是像一个死亡的权势笼罩在那里。
整个约旦河就好似一个死亡嘅权势是笼罩喺度。
基督为我们进到死亡，
基督为我哋进入死亡啦。
他为我们废掉死亡，
佢为我哋废掉死亡，
为我们开出了一条出路来。
喂，我哋开始一条出路嚟啦。
亚当城距离他们过河的地方有20 miles。
亚当城咧，佢距离啊，佢哋过河嘅地方有20里。
整个死亡权势被完全废除。
整个嘅死亡权势咧，完全被废除咗。
神嘅百姓可以安然在基督里面进到应许之地。
神嘅百姓可以喺基督嘅里面安然嘅进到应许之地。
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的方法有何特别的意思？
咁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嘅方法有咩特别意思？
你们真的是要让我们忧忧愁愁的走吗？
要你忧忧愁。就咁走咧，
我们不是都讲过了，
我哋都讲过噶。
你自己回家听啦。
咁你翻去听下录音。好，
第三个声。哎，对，怎么样子才能够进入与基督同死同葬同复活的经历呢？
啊，点样先能够同与基督同死同葬同复活的经历呢？
第一个，要在简单的信心里面相信接受基督已经做成的事实。
第一个要简单的信心里面去接受，要相信基督已经做成的事实。
啊，就是要用最简单的相信这是一个事实。
要相简单相信呢个嘅事实。
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点上，我们太轻看它。
今日我哋喺呢点上面咧，我哋好多时候轻看佢。
我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你们中间有一个姊妹快要嫁到加拿大去了。
我大家讲一个俾唔俾大家听咧，就系有个中间你哋中间位姊妹咧，快去嫁到加拿大去啦。
假装说，那也许真的发生了。她的未婚夫突然打电话或写信告诉她说：“我给你买了一辆新车啊，你来了以后要给你开的。”
咁如果佢假设佢写封信嚟话我帮你买咗个新嘅车，你一嚟到咧就可以俾你啦。
他可能看也没看过，
佢可能见都未见过，
摸又没摸到过，
摸都未摸过，
也没开过，
又冇揸过。
可是他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
但系佢接受呢个事实。
他说 really 真的，
佢话真系，
啊谢谢你，
咁啊真系多谢你。
弟兄姊妹，他已经接受他了，
佢又接受咗佢噶啦。
弟兄姊妹，然后再进入经历里面去啊，
然后佢会进入经历嘅里边。
第一个。带着简单的信心接受他，
所以要带着简单的信心去接受。
第二个，刚才我们的弟兄也引用过加拉太书第一章啊。
刚才等一都引用过了，就加拉太书第一章。
讲到我们的神，那位在母腹里面分别我们。又施恩召我们的神，既然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
讲到嗰个从母腹里面将我哋分别出嚟，又乐意将佢儿子启示喺我哋心里面。
神非常喜欢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
神非常喜欢将佢儿子启示俾我哋。
不光是 willing to， 而且是一个 great pleasure。
唔单止系欢喜咁样。
不仅仅是愿意，而且是神喜乐乐意。
唔单止系愿意，系神系好喜悦、好乐意。
那我们也知道，在约翰福音16:13讲到真理的圣灵来，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并且约翰福音16:13嗰句话，真理嚟，圣灵嚟，系要将我哋带入真理嘅里边去。
所以向主祷告。
所以向主祷告。
主啊，既然这是这么伟大的一个救恩，
所以主啊，既然呢个系一个咁伟大嘅救恩，
你开我的眼，让我可以看见。
让你开我眼睛，让我能够睇见。
那么我也建议你能够去读 Mrs. Penruis 他讲十字架的书。
我亦都建议你读宾诺师母讲十字架的书。
因为神是在历史历代使用不同的器皿，为我们恢复了不同的属灵的产业。
因为神在历史历代用不同的器皿，为我们恢复了神的产业。
在铜钉方面，就是神给 Penruis 特别的这一份。
在铜钉这件事上面，就是神给宾诺师母一个特别的。
跟读斯派克信息一样，不容易读，但是你可以向神祷告，求神帮助你。
同读斯派克等嘅信息一样咧，唔容易读嘅，但你可以祷告求神帮助。
第三个，在日常生活里面，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开始来操练。
咁第三就系话，我哋喺日常嘅生活上面咧，其实我哋可以嚟操练噶。
我想你们常常看过四个英文字 WWJD， right？
我哋常睇过四个英文字
WWJD。
JD。
What would Jesus do？
主耶稣会点做？主耶稣会点做？
那用这个东西一定要有讲究的啊！
用呢样嘢咧，一定要讲究噶。
你不是光只是想耶稣会怎么做，然后你要去模仿他。耶稣是模仿不来的。
你唔好净系喺度想耶稣会点做，然后你就模仿佢。耶稣模仿唔嚟噶。
而是在你在一个处境的里面。
那系话你喺一个处境嘅里面。
你不是借着压制自己，说我不可以发脾气，我不可以发脾气。
你唔系直接话压住。 压住自己话，哦，唔发得俾，唔发得俾。
而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转向我们的主，说主，我们也在这里宣告说，现在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乃是我们转向主又说，啊，主现在不再是我了，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你让主来替代我们，
啊，你让主来替代我们，
你让基督的生命在这个时候来替我们反映这个局面，
你让基督的生命来替我们反映这个局面，
啊，例如夫妻吵架的时候，
啊，你两夫妻吵架了，
弟兄姊妹，我们用压制的话很辛苦，早晚还是爆发
出来。如果我们压制的话很辛苦，迟早都爆发出来，
当我们真转向主的时候，
但如果你真的转向主，
你突然发现基督的生命是这么实在的出来替代了我们，
咁你就发现基督嘅生命系咁实在嘅出嚟替代咗我哋。
啊，我这一辈子只有一次在工作里面被我们的同事欺负啊！
我呢一世人咧只有一次咧喺公司里面咧被同事欺负。
啊，因为我花了这么大的功夫帮公司解决的问题，他邀功把他当成是他的。
因为我花咗好多功夫咧帮公司解决咗问题，佢就邀功咧将佢当成系佢自己做嘅。
现在我里面气得一个像个大气球一样的时候，
当我里面气到好似一个激到好似一个大气球咁样。
啊，我如果要放掉气一点，放几分钟。因为气球太大了，
咁我呢个气球太大啦，咁放气咧需要几分钟时间。
啊，那个是借外公在放气啊，
呢个直接外公嚟放气。
可是当我里面真的那天转向耶稣的时候，
但系当嗰日当我真系转向耶稣的时候，
我就发现基督的那个替代的生命是 instantly 的。
我就发现咧，基督个替代嘅生命系即时嘅。
不仅仅我的气一下子不在了，
唔单止我嗰种激气一下子冇咗，
心里面突然有一个说不出来的爱。是对着我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同事，
里面仲有一个我唔知边度嚟嘅爱咧，对着呢位同事，
啊，我就开始为他祷告，我流泪为他祷告，
我就开始为佢祷告，我流着泪为佢祷告，
我就到他办公室去跟他聊天，帮助他，就跟他讲话去了，
我就去佢办公室里面同佢倾下偈啊，咁样帮佢。
弟兄姊妹，这样子的经历应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开始操练去经历它。
弟兄姊妹，我哋喺咁嘅呢啲咁嘅经历喺我哋生命当中去开始经历同埋操练佢。
当你真尝到的时候，
当你真系尝到。
他就会慢慢成熟，
他就慢慢慢慢会成熟。
基督不仅仅像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他内住在我们里面。
基督不单止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那是他内住在我们里面。
基督也要成形在我们里面，
他也要成形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需要借着不断的增长，
所以我们需要借着不断的增长，
不断实际的操练和经历，
不断实际的经历和操练，
让基督可以成形在我们里面，
让基督可以成形在我们里面。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
好，我们看下一个。
在属灵的征战中，怎样才能做出合乎神的旨意？
在属灵征战中，怎样做出合乎神的旨意？
啊，其实这几个题目都有点类似啊。决定或抉择时，怎样才知道是神的旨意？
啊，
怎样才知道是圣灵的带领？
啊，稍等。
第一个我稍微简单提一下，在征战的里面啊。
第一个呢，稍微简单提下，在征战的里面。
腓立比书第一章也告诉我们要凡事不怕仇敌的惊吓。
第一章，腓立比书第一章就话俾我哋，凡事不要怕仇敌嘅欺，
就第一件事
威吓。
第一件事要不要怕，只要信。
所以第一件事不要怕，只要信。
啊，有一个，当然这是小笑话。
当然有一个小笑话。
这个撒旦有一天，他们这些小鬼们在开干部会议的时候。
咁咧，撒旦小鬼咧喺度开个干部会议。
啊，有一个大肥的小鬼说：“我这次派你去，只要去弄死2000个人，你为什么弄死了20000个人？”
咁咧，佢一个大鬼就同个小鬼话：“我今次派你去咧，就本来系要吓死2000人，点解你搞到吓死咗20000人咧？”
他说：“我试试弄死2000个人啊，其他18000人都是吓死的。”
咁我话：“我系真系整死2000人，不过其他18000人咧被吓死嘅啫。”
啊，弟兄姊妹，我们第一个不要怕。
等节目第一，我哋唔好怕。
我们知道神永远在我们前面先进去的。
我哋第一个，我哋要知道神永远喺我哋前面先去噶。
所以老约翰也告诉我们，他说在爱的里面是没有惧怕的，
所以
爱既完全把惧怕除去。
所以老约翰都话俾我哋听，爱里面冇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
所以神不会把我们丢到战场，然后神袖手不管的。
咁啊，神系唔系将我哋真系抌喺战场里面，然后佢就袖手旁观
嘅？所以仇敌就算惊吓我们，你不要怕他。
所以就算仇敌惊吓我哋咧，我哋唔需要惧怕佢。
第二件事，以弗所书呢？你也讲到要穿戴全副的军装，要站立得稳。
第二件事就是以弗所书六章嗰度话，我要穿上全副嘅军装，要站立得稳。
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第二方面啊。
所以呢个系第二方面啦。
第三方面，当然神希望怎么样叫做合乎神的旨意呢？当然神希望我们得胜嘛。
咁啊，点样合乎神嘅旨意？神当然要会得胜。
啊，弟兄们胜过他，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
弟兄们胜过他，因为羔羊嘅血同埋自己所见证嘅。
啊，孙弟兄早上也特别讲到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咁，弟兄早上你讲过，你晓得佢。 复活的大能。
所以我们一面借着羔羊的宝血，
一面我们要借着羔羊的宝血，
另外一方面我们借着他复活的大能，
另一面我们借着复活的大能。
神要带我们过得胜的生活，
神就会叫我们过得胜的生活，
而且是在得胜有余啊，
并且得胜有余。
那么决定或抉择时，或者怎么样子知道是圣灵的带领？
抉择和决定和抉择时，怎样知道神的带领呢？
对对对，我想我们好好回去读那个黎弟兄信徒造就里面就有讲如何明白神的旨意。
我想我们回去读这个信徒造就艾婷讲到怎样明白神的旨意。
他里面一开头有一句话很好，
他里面开头一句话很好，
他说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是神负责要让我们知道的。
神的旨意是怎样，是到底是怎样呢？是神负责叫我们知道的。
我们这面的责任是我们愿意来顺服神的旨意。
我们的责任是来顺服神的旨意。
当你真正愿意顺服神旨意的时候，
当你真正愿意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
明白神旨意就不是一件难的事情。
明白神的旨意就不是难的事了。
所以现代人都喜欢先去搞说什么是神的旨意，
所以现代人都喜欢搞清楚什么是神的旨意啊。
但是忽略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先把自己奉献给神。
但是忽略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先将自己奉献给神。
我愿意被带如同孩子，主你所带的都是好的。Thy will be done。
咁咧，我哋会知道你啊，
就是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
我就愿意你嘅旨意成就在我身上。
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关键的事啊。
啊，这等姊妹呢个关键嘅事。
啊，当然我简单提一下他所提到的这四个原则。
我当然啊，简单嘅提到佢里面讲嘅四个原则。
第一个里面的平安。
诶，里面嘅平安。
因为恩膏是真的，在凡事上教导我们，不用人教导我们。
因为恩膏系真嘅，系响凡事上面教导我哋，唔需要别人教导我哋。
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
照住呢个恩膏教训住喺主里面。
要让基督的平安啊，这个是在哥罗西书里面。
第三章十五节讲的，
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面做主。
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面做主。
英文是说 arbitrate in your heart， 就是在你的心里面做裁判。
英文里面话在你的心里面做裁判。
所以里面不安，要决定要学习停下来。
因为里面不安的话，绝对需要停下来。
第二件重要的事情是有主的话。
第二件事情是有主的话。
神的要求和带领绝对不会违背圣经的教训。
神的要求和带领绝对不会违背圣经的说话的。
第三件事情是身体的印证。
身体的印证。
在教会里面找属灵找前辈的弟兄姊妹。
在教会里面请教属灵的前辈。
也不敢寻求印证，常常我们已经做贼心虚了。
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敢去寻求印证，因为作贼心虚。
弟兄姊妹带到身体的里面接受身体的保护。
带到身体的里面要接受身体的保护。
第四个是环境的印证。
是环境的印证。
环境的印证，请大家听好，这是印证。
环境的印证，请你听好，是印证来的。
所以环境不是做绝对的引导。
所以环境不是做一个 绝对的引导。
它只是一个 assurance， 它只是一个 proof。
它只是一个印证，一个旁证来的。
所以你如果拿环境当作绝对的引导，你常常上茶抽你的当。
那如果你用环境来作为一个绝对的印证，你常常上受这个当了。
所以你看那个使徒行传二十七章，当他们要航行的时候，
所以你看见二十七章当他们在航行的时候，
那个保罗劝他们不要开船。
保罗劝他们不要开船。
但是船子他们相这个百夫长相信船长水手这些老经验专家的意见。
但是那个船长呢就相信那个水手啊那些人的老经验的人的意见。
他也服从多数人的意见，因为众人都觉得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过冬比较舒服。
因为他也顺从多数人 的意见，因为要到另一个地方过冬比较舒服一点。
然后接下来说这时候微微起了南风，他们以为得意，他们就出去了。
并且接下来就起了南风，他们就觉得哎啱啊。
这是世界上人做决定的一个根据，专家的意见、众人的意见或者环境啊，天助我也。
咁咧就呢个就世人做决定噶啦，就系信专家啦，众人意见啦，同埋咧呢个天气嘅天助我也啦。
但是我们跟从主的人是根据主直接的带领。
但我哋跟从主人系跟从主直接嘅带领。
好，我们再来看第六个题目。我们时间到了，对不起，你们要吃饭哦，你们很有顺服，
大家好顺服啊，我到九点都冇走。
好，那我们就停在这。留到明天。好。